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从新聊电影，我是你们的主播安如意，好久不见。前一段时间又发生了很多事情啊，这周经历了一些跌宕起伏啊，虽然不是说人生之中的那种特别高的那种大起大落，但是呢就经历了一些在一天之内的各种周折啊，以及有一些在面对人生选择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又绕回了一个原点，但是呢有一些坑啊，该避的还是要避一避啊。这个其实说了跟没说一样哈，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啊， never mind， 不重要哈。我们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按照往常的这个惯例啊，我们仍然给大家来介绍这个一些新片啊。最近看的片子不是特别多，然后呢我觉得值得介绍的应该是在啊，也就是昨天啊，我们录制的时间这个的前一天啊，3月10号，刚刚上映了一部影片啊，这个大鹏执导的《保你平安》。这部片呢原名叫做《喜白白》啊，这个原来这个名字你听完了以后你就觉得哪哪都不太对劲啊，但是呢它又好像从某种程度上带着一种喜剧色彩啊，没错，这个又是一部喜剧作品，但是呢同样也是笑中带泪的一部作品啊。整体说来其实我还是推荐的啊，就是我刚看完电影的时候我有一些激动啊，我直接就跟朋友说，我说我想打一个五星啊。人都是这样的啊，在冲动之下总是会干出一些特别不理智的事情。回过头来啊，冷静了一下，第二天的时候啊，我再想，我就觉得啊，这个差不多就是一个四星的水准吧，四星是可以到达的。这个片子呢其实也很简单，它的设定就是讲大鹏演的这个叫魏平安的人之前是一个卖墓地的啊，他呢算是一个曾经的劳改人员啊，曾经进过监狱啊，因为什么事儿呢，因为他的哥们儿啊被戴了绿帽子，所以呢他去给人家拔创去了啊，就说白了给他这个兄弟的媳妇儿啊的另外一个人的情人啊可能给打了，打完了之后呢给人家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啊，直接这个影响了人家未来的这个声誉啊，能力，不是那个声音的声誉，就是直接影响了人家声誉的能力啊，所以呢就一下子被判入狱5年。出来之后呢这个反正之前也是因为在狱里面觉得别耽误自己老婆就离婚了啊，孩子呢归了他这个媳妇儿。他出来之后呢就是给人家卖墓地呢就卖给了一个还叫韩露的一个女孩，这姑娘挺好的，这姑娘去世之前呢做了件好事儿啊，从福利院出来裸捐了143万全给这个福利院了啊。然后呢这姑娘去世了以后呢就是按照合约上的要求买了这个 C05 的这个坟地的这个位置，好不容易就埋进去了啊，但是呢网上有了一种传闻说这韩露是一坐台小姐，韩露旁边应该是 C06 的位置呢是这个地产开发商叫好未来，位置的位好未来，他们公司的这个冯总他的弟弟啊叫冯枪枪的坟墓啊。这个姐姐呢就非常的不爽，觉得说哎呀怎么坐台小姐啊埋在我弟弟旁边特别不开心，于是乎呢动用了自己的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地位啊，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要求这个把韩露他这个坟啊迁到别的地方去。韩露呢是一个孤儿是吧，然后呢他又是一个非常仗义的一个姑娘，肯定不是一个坐台小姐。但是呢这个事儿三人成虎，大家说的特别多呢，网络上就直接变成了一个热点，于是乎这事儿就怎么都说不清楚了。当时呢这个魏平安就觉得自己也是一腔的仗义，觉得这姑娘对吧，人家已经入土为安了，27还没结束，直接你说你给人家迁坟这事儿特别不合适，于是呢就找来找去啊，找到了这个冯总，跟这个冯总说你给我4天时间，我一定查清楚她到底是不是一个坐台小姐，我还他一个公道，他不是坐台小姐你就也不用让他非得迁这个坟了，咱们就别弄这个事儿弄得那么热闹对不对，你让逝者也能安心。于是乎呢就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啊，这个魏平安就开始了他自己追寻真相的一个过程， 在这过程当中呢，就出了很多的笑料，而且这个戏里面呢，大家如果看海报的话，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这个人物去客串哈。我给大家讲了一个前期设定，但是后面的故事至于怎么去发展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到电影院来去看一看哈。我对大鹏的印象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哈，因为他之前呢有一些作品呢就很商业啊，大家就特别不是很买账啊，包括他之前最早的时候做屌丝男士的时候，可能一直在摸索自己的一些道路啊。最早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你就是一个啊吃流量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后来呢，这个慢慢的他的一些电影出来了，就是开始的时候可能这个也不是特别的好的一些片子，或者是说觉得太肤浅呀、啊、是吧，就是个喜剧啊，然后说人家 low 啊什么之类的，再不知道都是谁说的。但是后来啊，到后来就是吉祥如意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导演是非常有诚意的在拍一个作品，而且呢就是说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一个人。同时呢你也会发现他在电影里面所表达的那种主题啊，还是比较站在普通观众的这种视角里面的，就是那种小市民的那种视角啊，非常的草根。然后呢但是他讲述的又是在这种平民百姓当中啊发生的这种非常朴素而又平淡但是又非常感人的一些情感，我觉得还是非常的真挚的啊。我又一次落泪了啊，又一次哭了啊。虽然有些人在这个看完了片子以后，然后也跟我讲，我的一些朋友啊就觉得有些部分太夸张了啊。我的个人感觉是，我觉得它有一部分夸张的这种成分，但是呢，确实是为了完成它的一些戏剧任务。总体上来说，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新片啊，今天新片介绍时间也不是很长，太好了。那么我们就特别来聊聊啊。其实这个保你平安讲的也什么故事呢，也是一个就是说跟直播有关系的，跟网络有关系的，它是一个这两年经常会讲的一个网暴的这么一个事情哈、啊、也算是贴合了一个最近的热点。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两年其实由于疫情的一些原因啊，或者某些程度上你可以说是因为这个互联网的发展，所以就导致说有一些新兴的这种电影的模式或者是题材出来了啊，包括你看这个做直播的其实好多年前就有。我记得2016年时候其实就有一个跟直播有关的电影哈，直播有关的电影其实挺多的啊。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就是比较商业的那种，有一个叫玩命直播的，这个电影其实也跟那种 Truth and Dare 差不多，就是你在一个直播上面去完成一些任务，然后获得这种既定的一些奖金啊，然后这个奖金升级啊，游戏的难度开始升级，然后男女主互相去 PK， 甚至是需要在最后的时候战胜系统啊，战胜所有在背后千千万万支持你的给你打赏的那些老铁们是吧。而是一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一个电影啊。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我觉得还是没有把这个模式讲得那么清楚。但是后来直播类的电影基本上就越来越俗套了，或者是说大家已经觉得不新鲜了。于是乎呢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形式的这种电影模式啊，叫做桌面电影。如果你经常看一些不同类型的影片，那么桌面电影可能对你不是很陌生。这个说到桌面电影，顾名思义，实际上呢，就是所有的这种电影的整体的展现方式，都是以这种电脑桌面的方式来进行的。不管是在这个主画面里面切到的是这个人物呀、场景啊，它可能是比如说录像啊，或者是他跟人打电话的 FaceTime 啊，然后包括比如说他去查阅一些资料呀，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在一个模拟的这种电脑屏幕上面来进行的一些操作啊，让你实时的知道这个主人公啊到底是怎么想的，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有什么样的遭遇，以及背后埋藏了一个什么样的阴谋啊。 通常情况下呢，桌面电影，它的类型呢比较固定哈。一般情况下，它是一个悬疑类型的，然后它中间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反转，同时呢，还有一些电影呢就喜欢搞一些恐怖的画面哈，因为你本来你就桌面了嘛，那你还能有什么你 romantic 的那种爱情是吧？那就直接变成一个乙女游戏了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互动视频，是你可以点击的，它是一个模拟的互动视频，或者是说模拟的一些社交啊，让你有一种真实感，但是这种真实感呢又是在一种比较虚拟的形式上面去呈现的。然后其实说到这个类型的电影啊，我说几部大家可能就有一点点概念了。比如说哈，最早的时候我第一开始想到的最早的这种桌面电影应该是2014年的解除好友。解除好友的形式就基本上是属于几个人哈，就是视频连线哈，聊天，不知道是不是什么 Zoom 呀之类的那种视频软件，几个人聊天的时候，哎，突然之间啊，哎，玩着玩着游戏或者什么，哎，这个人掉线了，那个人被杀了，是吧？解除好友一呢，我是没看，但是解除好友二我是看了，那个二的名字叫做《暗网》。那个片子应该大概是在2018年的时候上映的，那一段时间就是大家把它称为桌面电影的元年，因为同样是在2018年出了好几部桌面电影，比如说《网右惊魂》，那个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有一个英国的女记者，好像是她呢想去采访一个，就是她去想去暗访一个恐怖分子，于是乎呢，她假装一个好像是阿拉伯的女性，反正就是那种是吧，中亚的一些女性哈，假装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去跟那恐怖分子谈恋爱。网恋哈，网恋完了之后，对方就说邀请他说，那你过来呗啊，上我们这边来看看我之类的。于是乎呢，他就打扮成一个这个中东的女子，他就过去了哈。没想到其实呢，已经深陷这个危机之中啊。怎么才能逃脱？这个片子呢也很搞笑，因为他2018年的时候已经在柏林电影节的时候首映上映了，但是最终在大荧幕上上映的日期是在2021年的5月份。你那个时隔3年之后，你再在大荧幕上上的时候，人家已经不知道上了多少轮的这种桌面电影了，啊，一点都不新鲜。你看这2018年，除了这个解除好友二这个暗网，那段时间我记得国内也是天天的一些编剧啊、导演呀、一写剧本啊，就说暗网啊、暗网，你也得过得了这个。我觉得就是真心的，其实大家不用非得说研读这个法律法规啊，有一些东西是不是出现了，你得知道哈，这是最基本的一些东西，你至少有一个这种敏感度啊。我也不知道都是怎么想的哈，不是说人家能拍什么我们就能拍什么，你看我们这网暴程度才哪跟哪儿啊，都不敢跟活人这网暴，都改成死人网暴，对吧？这个就是，哎，说着说着就多了啊。这是2018年，2018年还有另外一部影片，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部影片的一个前续作品，叫做《网络迷踪》啊。这是第一部，第一部的名字呢叫做《Searching》。Searching 讲的其实就是一个父亲哈，他的女儿啊失踪了啊，单身父亲怎么样才能把他亚裔的女儿找出来啊？就是通过比如说一些网络手段呀，然后联系女儿的朋友啊，什么一些这种当时的一些科学技术哈，去找到他的女儿的线索啊，最后把他的这个女儿终于营救出来了。然后我们一会儿再说啊，第二部其实也同样是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其实啊，我后来去查了一下，我看有人写文章的时候有写到说，其实最早桌面电影的雏形应该是2011年的时候有一部影片叫做《梅根失踪》啊。这个影片我确实是没看太多的介绍，然后呢，这个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去看一下，然后告诉我这个片子怎么样。 顺道我就多说一句，我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我们上一期节目的时候吧，就曾经不是跟大家说，如果你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一些电影，希望我们能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聊一聊的话呢，你可以给我留言。然后这段时间我就收到了挺多一些网友给我留的这个一些电影的名字啊，推荐的一些影片，有一些呢我们这个已经收录囊中了啊，到时候我们可以聊一聊啊。然后呢还有一些电影呢，就是他推荐我，强烈的推荐我去看一看，我也会去看一看的哈。这个反正都在准备之中哈，有一些要讲的终归还是要讲的，我觉得有意思的还是要跟大家拿出来来分享一下。所以就是我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电影，虽然这些电影不一定说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会细聊，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哈，还是多跟大家来说一些。然后这个还有另外一部哈，这个应该是早前我们曾经在节目里面介绍过的一部哈电影，叫做《夺魂连线》。这部是在2020年的时候上映的一个英国的影片。这个片子挺有意思的，因为它的一些惊悚点我觉得做的还是不错的，虽然其实这个题材已经并不新鲜了哈。但是呢作为一个惊悚片的爱好者是吧，我觉得这个片子有它一定的新意在，虽然有些人觉得有一些老套的啊，甚至是其实某一些时候你按照恐怖片的节奏来走，你是知道在哪个地方啊会出现一些惊吓点的，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些反套路的地方做的还是不错的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因为全片很短，只有56分钟，这个是我觉得所有的影片里面比较短的一部了。因为比如说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部《网络迷踪二》，它其实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故事的这种线索哈，放得很长，甚至是说它的转折很多，因为实际上你在一部90分钟的一个电影里面，你需要讲的东西相对来讲还是多一些的，你需要有一些填充，那你的反转性肯定是要强。我在看这部电影之前，其实就已经有朋友看完之后跟我说，哎呦这电影真的让人觉得眩晕，因为一直在反转。我看了我觉得还好啊，一会儿咱们分析一下这个结构你就明白，你就比较清楚了，甚至是我讲的时候其实你就比较清楚了。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进入正题，说说这个网络迷踪二哈。前面我们介绍了一些桌面电影的背景知识哈。那说到这个网络迷踪二，它第一部叫就 searching， 第二部叫 missing，是吧？当他说这个 missing 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第一开始以为他就是第一部也叫 missing 啊，但是后来你就发现，哎，其实都差不多的意思啊。第一部呢是寻人，是吧？第二部呢是这个失踪啊，都是一个意思。实际上，如果他要有第三部呢，咱也不知道要怎么进行了哈。但是其实当时，这部影片在最早还没有上映之前透露出来的消息，包括你看到的海报上面，你也能清晰的知道，其实这是一个女儿寻人的故事。所以啊，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这电影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你知道吗？因为它刚开始的时候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影像资料。这个影像资料它是时间记载是2008年的4月13号，然后呢他就给你放这个视频，视频里面呢是一个黑人小女孩和她的父亲和母亲互动的这么一个视频，有时候呢是父亲拿着 DV， 有时候是她拿着这个 DV。 小的时候呢她跟父亲的关系很好，父亲是一个白人，母亲是一个黑人，她比较继承母亲的血统，也是一个黑人的样子。所以呢就是他父亲等于抱着这个女儿跟这个女儿互动的时候呢，后面有一段是什么呢，他这个父亲啊突然之间流了鼻血，他流了鼻血以后呢这个视频就被暂停掉了，然后呢就后面这一段流鼻血的部分就全部都被删除掉了，被剪掉了啊，剪掉了之后这个视频的名字啊改为 Last Family Trip啊，就是最后一次家庭旅行。之后呢就把这个东西存进了一个文件夹里面，这个文件夹叫 for June， 祝文是谁呢？就是这个小女孩的名字，这个十几岁的小女孩的名字，然后包括啊，在这个电脑屏幕上面，你删除了一些什么谷歌的账号，然后还看了一些什么帮助你的孩子疗伤什么这样的一些网页儿哈、啊，就全部都删除掉了。其实这一段你是不知道他到底目的是什么呢？然后呢，就紧接着出了一段资料，这段视频资料呢是讲说，这个第一部的时候 searching 它不是被拍成电影了吗，然后它那个现实的那个新闻材料是什么样子的啊，就说明啊原来的那个是真实的情况，然后被改编成了一个电影。紧接着呢，哎，现在突然就开始来了第二部啊，叫做 missing。 那其实呢，在开场的时候呢，真正这个电脑的使用者呢是那个小女孩 June，他的母亲呢给他打了一个 FaceTime， 而且接过来 FaceTime 就上来就说 Hey Siri 是吧，就开始，哎，我这手机竟然没有响， Hey Siri 啊，他突然，哎，他突然亮了一下啊，没事儿，你睡吧。
ZZZ 睡觉真是说起来容易睡起来难。
刚才是我跟那个我们家 Siri 的一段对话哈、啊，有时候你也在想这问题，你说你们家 Siri 要是真是唤不醒是吧，那我这手机是不是假的怎么叫它都不灵呢。反正就是当时呢，他的母亲啊就在那儿打开这 FaceTime， 然后开始叫 Siri， 结果他就跟他妈说，妈，你接的是 FaceTime， 你电话已经接起来了，你要跟我说什么啊。他妈妈就开始说，哎，有几件事儿我跟你说啊。我那意思，他妈妈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要出去旅行去了，要出去跟男朋友玩去了，然后就跟他说啊，家那个车钥匙放在了厨房最上面抽屉里面，然后呢跟他说啊，你别喝酒哈，别开门，别让陌生人进来，同时呢你要开启你的定位服务，你要让我知道你在哪儿。但是呢，其实这一天的 June 呢其实还挺不高兴的。从我们前面了解到的信息你已经非常的清楚，因为 June 呢他失去了自己的父亲，因为 last family trip 嘛，你看这个妈妈也在，爸爸流鼻血，那显而易见这个爸爸应该已经不在了，而且呢过去了好多年了。因为当时那个时候这视频里面 June 也就是一个三四岁四五岁那样的一个样子，他现在已经十几岁成年，不算成年人吧，但至少也是一个这个中学生了。而且呢，他其实当时就一直在不停地跟自己的朋友对话，就说，哎，我要买这个，我要买那个，是吧？花了好多钱，就说周末的时候，因为妈妈不在，所以呢，朋友们都可以来自己的家里面，咱们开一大 party。于是这妈妈呢，其实走之前对这个女儿呢，还是十分的不放心的啊。突然之间有人敲门，他们家的那个门段儿那个门铃实际上也是能展现画面的，你能看到外面的情景，就是门外面的一些情景啊，通着一个视频，所以呢其实有人出现它就会亮。然后那个时候呢，正好他从他的那个电脑的那个镜头他能看到后面嘛，就出现了一个亚裔男子、通常在这样的一个电影里面出现一个冷不丁的哈、在这家里冒出来一个亚裔男子，你也觉得很奇怪哈。甚至是我一度怀疑他本来应该是一个华裔，因为他们当时给这个人叫 Kevin 啊 ，Kevin Lin。然后你说他叫 Lin 的时候，你就觉得哦，那他不能是一个日本人对吧，他也没太大可能是一个韩国人啊，非常可能就是一个至少是一个华裔嘛，对吧。其实林这个姓啊，我也不知道是遭了啥罪过了，就每一次哈、至少我已经发现有两次了啊，就是这一次这个 Lin 啊就是一个非常诡异的存在。然后另外还有一次呢，是我之前应该给大家推荐过的一部日剧，叫做《直美与加奈子》里面，就是后面的时候，就开始的时候他俩不是把那个这个内田有纪演的那个角色他老公给杀了吗，杀完之后呢，他们在那个 Chinatown 里面看见一个跟他老公长一样的人，但是那个人是一中国人，那中国人姓什么呢，姓林，然后他们就一直叫他，哎呀，小林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是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角色仿佛是一个什么 bug， 反正挺有意思的哈。反正这个姓儿呢我也有姓林的朋友你知道吗所以每一次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姓出现的时候，你就觉得 OK， 我们继续来说啊。实际上呢，那一天呢，林就是跟这个 June 呢，他实际上 Kevin 跟这个 June 呢，实际上是有一些矛盾冲突的，因为可能 June 本身并不是很喜欢 Kevin。Kevin 呢就跟他去解释，就说：“哎呀，其实，哎，我可能也知道啊，你不是特别喜欢我，但是呢，就是我跟你妈是吧，真心实意的啊，我只是带她去玩儿，什么怎么怎么样的啊。”反正呢，这个母亲呢就收拾了行囊啊，她的这个妈妈就准备要出发了啊。走之前呢，当时跟俊说的是什么？你星期一的时候，你去洛杉矶的这个机场呀，接我们俩回来。然后呢，等他这个妈妈出门了之后呢，这个门铃响了，然后是他母亲的一个朋友。啊，这朋友之前好像就是一个当律师的，反正就跟那个法律相关的一个职业啊。当时呢就来了，就第一开始的时候，他跟他妈妈就觉得说，哎，你不要让海瑟来咱们家里面是吧？就觉得平常就是一个像保姆一样的人啊，不要让他盯着我，因为人家孩子对吧？你妈妈出去玩去了，不照顾孩子，孩子在家里面肯定浪啊。你让一阿姨过来是吧？总看着他，那也不太合适，那肯定不太高兴。哈瑟呢跟这个 June 聊两句以后呢就走了，紧接着呢就是周末的一个狂欢的动作啊。同时呢就是等于母亲呢还是会给他发一些自己的信息啊，然后一些图片啊，就有一些图片其实并不是母亲给他发的，是谁给他发的呢？是那个 Kevin 给他发的，说哎，看你母亲照片什么的，我们上飞机了，这那的啊，跟他有的没的说两句，说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旅游景点了，好像是去了西班牙吧，我们到这旅游景点了啊，我们在这儿喝酒，然后又有一个碰杯子的一个照片给他发过去。同时呢，这边June其实呢也在家里面在跟朋友狂欢，甚至是呢有一天晚上是吧，喝酒喝大了，第二天早晨呢等醒过来之后呢，就是哎呦这个头啊懵懵的，回头呢有一个他电脑弹出来一个提示，那天已经是6月20号了，一看11点了，哎呦糟糕了啊，今天已经星期一了，该去接妈妈了啊，赶紧。首先他要先走，可是他妈当时跟他说了，说你在家别喝酒什么的，嘱咐他，当时说你把你那个 voicemail 给我清空了啊，不然的话我给你打电话留言你根本收不到啊，妈妈有事儿得能找着你是吧，哎，什么事儿都没干，哎，这孩子也是要了命的，就没人管啊。然后呢紧接着他就行动起来了，那怎么办呢？首先先去网上雇了一个人给他当保姆啊，这是一个就是那种在网站上面进行的那种就是下发任务的这么一个网址是吧，就我呢找一个人说给我们家做卫生几个小时，我把钥匙放在门店底下了，然后呢我就先得去接我妈去了，希望你这个赶紧回来打扫是吧，等我妈回来的时候一看，哎呦这家正常啊，什么事没有呢。于是乎呢他就赶紧开着车然后来到了这个机场啊，举着个牌子准备接他妈。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之前在网上看了一些视频，这视频里面孩子都是怎么接妈的呢？都跟他说什么，什么恭喜你成功出狱，什么出狱开心，就反正就是刚从监狱里面放出来那种劳改犯，然后他才会说这种话哈，他就举这个牌子。但是呢，没有想到那一天他的母亲呢，并没有成功的，从这个机场离开。甚至是说航班里面的所有人都已经下飞机了是吧，你就算是过这个安检是吧，然后呢你再加上你等这个托运行李什么这些啊，也差不多应该结束了，但是这个人呢就没出来，那肯定是有问题了。于是乎呢等于这众人就回到家里面，因为他桌面电影嘛，他确实是啊，他会有一些限制。于是乎呢就当时呢实际上只是 啊，这个从桌面上显示是吧，准回家了。于是呢，他又查到了他母亲所住的那个酒店，给酒店里面人打电话，但是对方呢只能说西班牙语。然后他当时就想，糟了，我当时为什么没把我这西班牙语学好呢？但是呢，可能他有那么一点点基础，哎，打开了谷歌翻译是吧？他写一句英文，然后就让翻译一下，就跟对方聊。包括其实对方其实是在用西班牙语来回他，但是他也能打出字来，反正大概能猜出来是一个什么意思。大概意思是说，当时他的这个妈妈和这个 Kevin 确实住在了这个酒店，但是呢他们人走了，人不在了，但是东西都留在了酒店里面，还说哎，他们就是感觉没来拿，他们留下了所有的东西。那这事儿就更奇怪了呀。于是乎呢，他就打开他那 Google Map 看那个实景地图，发现呢就在这个酒店的门口，它是有一个摄像头的，所以实际上你是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什么。那他又给这个酒店打电话，跟这酒店说呢，那个我可能需要调一下你们这儿的监控。对方说，你不是不可以调监控，但是呢你那个流程还是要走的，比如说你想找你的失踪的亲属对吧，然后呢那你就得走一个大使馆的流程，你得找一个什么失踪人口的流程，或者是你得有专业的警察过来调这个监控，而且呢你这个人还得到，反正呢就是一堆的问题。而且呢最搞笑的一点是什么呢，他们这个录像48小时之内就会更新，他不是说我能存一周，而是存两天这视频就没了。问题是他们离开酒店的时间就可能已经过了一天了，所以呢实际上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通过官方途径来找。俊当时联系了妈妈的朋友 Heather 就说，我刚才给大使馆打电话了，但是呢他们那边是晚上，现在没有人值班，等于没有人知道这个事儿，只能明天一早你才能办。而且当时俊要填一个失踪人口的一个报表吧，就是一个表单是吧，我是直系亲属，然后我的母亲失踪了，什么位置什么这那的，你发完这个东西呢你还是要等待别人回信的，那这个时间就会很漫长。而且呢确实那个时候已经过了差不多一天了，那还有一天的时间，马上这个摄像头里面的录像就将被清空了。于是俊又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刚才不是在网站上面曾经订过一个保姆的服务嘛，是吧，就说我下一个任务，然后呢我就能让别人去帮我去实现或者去做一些事情。于是乎呢他又找到那个网站，发现那个网站它只是一个能够覆盖到美国地区的，但是没有西班牙的。他又找了西班牙当地的一个网站去干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国外这样的网站多不多哈，但是这个我们国内应该还是有挺多这样的服务的，只是这样的服务呢你都需要提前预约，你就很难临时下单。好多这个接任务的人呢还都是那种时薪要的很高，当时俊又付不起，于是呢就找了一个电工，好像是就是反正那种修一修家里面的线路呀，或者是搞一搞家里面下水管道呀，就找了这么一个老头啊，大叔啊，岁数也不小了，给人下这任务，让人家过去呢去查去。然后呢第一开始的时候，对方刚接起来电话也是跟他沟通起来有一点费劲，人家英文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就是对方还是觉得说啊，因为我跟我的儿子也有过一些误会，然后呢没有解除，儿子到现在没有找到，离家出走了。所以呢这大叔特别能感同身受，他说他也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回来找他。所以呢就是当这个女儿去找失踪的母亲的时候呢，哎，他就有一种代入情绪，他说那这样我来帮你去找这个东西。同一时间呢就这个时候已经到了西班牙的白天了啊。当时呢大使馆的这个大使就给他打电话说我们可以调取监控，但是可能需要你母亲的更多的信息，比如说他什么时候走的呀，然后那个还有一些我们需要知道的一些事情，不然的话就我没有证据，我没有这个明确的证据，我没有办法调这个监控，你口说无凭，就是这个意思。于是乎呢他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追踪一下我母亲的手机，可 可是发现呢，他母亲的手机他找不到，他可以追踪这个 Kevin 的手机。于是乎呢，他通过这个打电话找密码，找到了之前他们的位置。在6月12号的时候，这两个人就没有了位置。然后呢，这个大叔就去到了那个酒店，跟酒店的工作人员确认了一件事。其实呢，就是说他的妈妈和这个 Kevin 在星期五的那天，因为他是星期一在洛杉矶机场接的他们，说星期五的时候就离开了，还说头天把酒洒在了床单上，之后说两个人去了一个五金店。哎，那这个时候其实线索就已经断了，也就是说你即便能够找到当天的录像资料，也同样没有办法找到这两个人的出入记录，因为他们俩之前就已经走了。然后呢，他发现这个五金店的这个地址呢，在一个旅游胜地的附近。第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说，那你知不知道，就是说这 Google Map 呀，它有一个网站的功能，是它实时能够找到以前的这种景点的这种监控录像，也就是说你能在网站上面找到一些景点的这种直播的录像，然后你可以回放找到他的妈妈的位置。可是啊，问题就出在他们去五金店这种地方，你可能就是看不到的，除非他路过那种特别重要的一些景点。那怎么办呢？老头说，嗨，也不是没别的办法，因为呢，你实际上有一个他们的结账的账单的这个记录，然后这上面有一个就是类似税号的这种东西，那我呢，就可以去他们那儿买东西，我去每一个五金店是吧，我去买一个口香糖，我买完了这口香糖以后呢，我就可以拿到他们就类似税号这东西，反正是能对得上的。说一共有8家店，老头说我现在骑摩托车我就过去，我就开始找。老头在实时的跟他去更新一些信息，同时这个时候呢，众人也不能闲着，因为你从剧情的发展上面来说，这个点是肯定不能停掉的。于是众人在干嘛呢？因为他可以黑到 Kevin 的手机里，于是他找到了 Kevin 的很多这个一些 Google 他的账号里面的一些信息。比如说他看到了 Kevin 的这个手机信息里面有别的女孩的照片，也是一个黑人，那么这个时候，而且那个照片吧还有点裸露哈，所以这个时候Joan其实知道 Kevin 是对自己的母亲不忠的，也就是说他可认识的不止一个两个这种女孩女的，对吧？然后呢，看到他那有一黑名单，黑名单记录里面拉了27个人出来。这 Kevin 呢，应该就是一个惯犯了哈，因为他这里面呢，用不同的名字欺骗了这些女性，而且呢，还骗了这些人的钱。因为这些人在给他发的这个消息里面叫的 Kevin 都是不同的名字，比如说叫什么 Carl 啊，对吧？叫 Tom 呀、啊，而叫 Cruz 啊，就 Anyway 哈、啊，叫了各种人的名字。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突然之间发现，哦，原来，这男的竟然是这样哈。在这段记忆里面，我不断回想起的就是那个我们之前也曾经介绍过的一部影片，叫做 Tinder 诈骗王，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在 Tinder 诈骗王里面呢，那个男主就是他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钻石大亨他们家的继承者，是吧？每天就是各种花钱，但是呢实际上是拿 A 的钱养着 B 和 C， 吊着 C， 是吧？什么时候呢这个 B 到手了以后，又开始用 B 的钱吊 C 和 D 啊，就这么一个恶性循环啊。这个 Kevin 何德何能？ Kevin 其实确实他也是有一个类似个人介绍里面写的，他是一个比较有学识的，然后社会地位也比较高的一个人哈。但是你平常看他那样，他就像一个民工一样，他穿那个衣服，穿一短袖衬衫，他就不像一个成功人士哈。我不知道他是怎么骗到这些女人的，但是呢，他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就好像荣梗一样的，你能看到那种不同的剧情里面的一些影子吧。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又突然之间就查这 Kevin 的真实的名字，然后呢找到了一些信息，其中有一条是驳回的命令。然后他打开那个信息以后，发现说这个 Kevin Lin 曾经在3年前在东区的监狱里面被放出来了。 所以就是说这人吧，之前还有一些前科，他曾经犯过案子，曾经进去过，这个人不仅是一个诈骗犯，是一个惯犯，而且呢还是一劳改犯啊。从咱们角度讲，这是一劳改犯。然后呢，他就把这些证据全部都想提交给美国驻西班牙那边大使馆的大使，但是大使呢就打电话跟他说一个事情，他说你这些证据全是从非法的途径里面拿到的，你是黑到他的邮箱里面然后去拿到的这些资料，但是这些资料都不能够当做证据啊，是不能被法律承认的。哎呀，这个太难受了哈。这个想说，这个当时其实曾经有一次哈瑟还劝过准说你不要再找了，你把这个事情呢就交给警方来处理。但是小姑娘就觉得你跟他们这个办事效率，这我娘生死未卜是吧，我怎么着都得找他。因为实际上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通常情况下在这种非常紧急的时刻之前，剧情的设定里面一定会讲，不管是这个妇女啊，还是这个情侣啊，还是母女，还是母子，总之他们之间一定发生了一个矛盾，然后这个矛盾还没有解开啊，就其实是相亲相爱的两个人，但是呢互相之间在交流的过程当中还是用言语啊拿刀子啊伤害了对方，以至于说啊，后面一旦其中一个人消失了，不见了，是失踪了，可能被人绑架了，那么另外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就会有非常强烈的一种负罪感，他必须要把这个人找到啊，解清原来那些误会。那么现在线索断了，也没有办法让警察去搜集开问这个人，于是乎朱文干了另外一件事，他去找了那个给凯文发照片的那个女孩，那个女孩叫什么 Bunny Cake 还是叫什么，反正就兔子蛋糕啊。但是这个女的呢，两周前就已经在美国失踪了啊，不知道这个人去了哪儿。相当于 Bunny Cake 这条线呢其实也已经断了，于是他只能再继续去追踪 Kevin 的那条线。实际上呢，他利用了这猜密码的这种方式哈，你就想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想黑到你的系统和账号里，怎么就这么容易哈？总之呢，这孩子就是黑到了这个 Kevin 的邮箱，然后不是找了一系列证据嘛，是吧，又从邮箱可以登录到其他的一些账号里面去，然后你点击忘记密码然后改密码就行了，因为实际上邮箱嘛还是会注册很多东西的，只要你打开了邮箱，你就好像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一样哈。然后呢他就发现，就是说在5:15之前 Kevin 曾经去过一个地点，这地点呢是一个像小树林一样的地方，这个里这儿有一个房子，他去那儿干嘛去了呢？然后呢他就给那边打了一个电话，那边电话接起来以后呢，第一开始对方有一些含糊，因为他是认识 Kevin 的，但是他却不愿意说自己跟 Kevin 是什么关系。但是经过朱恩的询问之后呢，对方就讲，其实呢这个房子呢他们是有一个项目在进行的，是他跟凯文呢是一组，这个项目呢是为犯罪前科的人准备的重返社会项目，所以两个人经常要在那个地方啊去会面呀，然后做一些事情啊，大概是这个样子。但是对方讲起凯文跟朱恩的妈妈呢，就感觉好像关系还不错，因为对方说啊，凯文经常提起你妈妈，然后呢也会说这个人怎么怎么样啊，什么做了一些评价呀之类的。但是呢这条线索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它只是丰富了 Kevin Lin 这个人的形象，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说，你前面已经说了啊，这个人是吧到处诈骗啊，骗了很多的女的，然后又骗钱，之后呢就把他们拉黑，那现在其实目标就比较明确了，实际上也就是说朱恩的妈妈可能也是被凯文绑架了，或者是被凯文骗了，但是目标应该也就是钱。那么后面的事情就很好说了，还是其实他的初始目标是没有变化的，仍然是需要找到妈妈，那只是说他现在的线索呢已经分了好几条线了。那除了找到凯文这条线以外，另外在西班牙那边不是还有一大叔帮他去找那个店吗？然后呢 大叔终于是在翻了第六家还是第七家的时候找到了那个他们曾经去过的五金店，而且找到了他们当时购买的记录的一个小票。他们在那家店买了什么呢？买了一把锁，而且呢就是这个小店也是没有录像的这个记录的。然后呢他就很想说我还要继续再去调查下去。这时候大叔就跟他讲说，你不行就直接报警吧，你跟警察说吧，是吧。他还是觉得哈，因为你也看过 searching 了，是吧，如果你按照警方的那个搜查的那个时间来看的话，他母亲真的凶多吉少。于是乎呢他就在五金店的附近寻找一些景点。这些景点我们刚才说了，它会有那种直播，而且呢它会有一些录像，你还是可以在网上翻到的啊。于是他就开始找这个景点。与此同时呢，哎，他又发现了说这个，因为他这个信息就相当于是切换的哈，然后又发现说他的妈妈实际上是在一个 dating 的网站上跟他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男朋友跟Kevin认识的。当时第一开始的时候 Kevin 给他的妈妈回消息发这个视频，其实妈妈都是不愿意理的啊，都没有回，但是 Kevin 就比较执着啊，一直在发。然后于是乎呢，哎，就慢慢的两个人呢就培养起了这种感情，经常会做一些互动。特别是其实他妈妈的那个我不知道是 Instagram 吗还是 Facebook 我忘了，那上面其实有写信息说很喜欢九十年代的那种什么摇滚乐呀还是什么的，然后有一个非常喜欢的乐队。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June 的妈妈就开始问 Kevin 说：“啊，那你喜欢什么歌啊？然后喜欢什么风格呀？”哎，老头就开始了，开始装是吧？因为他其实之前是看过对方的信息的，所以其实他很清楚对方都喜欢什么。于是乎，他就说：“哎呀，我喜欢这东西比较小众哈。”然后他说：“我喜欢的是一个九十年代的一个乐队，然后这乐队名字叫什么什么。”然后 June 的妈妈听完这句话就觉得说啊，你抢了我的答案，就本来我也想说这个的。于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嘛，就一点点慢慢的就升温了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技巧，我其实多年前就曾经在别人那里学到过这样的一个技巧。那是一个天蝎男，我觉得他应该不听我节目啊。他之前吧，就那会儿他做销售啊，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怎么样才能打动一个客户。他通常他的客户都是一些女性，而且呢是那种高知型的啊，就是比较有文化的，就文化圈的啊，或者是说大家这个还是比较白领的。于是乎呢他就很轻易的就是说，他说我先不跟人家主动联系啊，我顶多也就是可能打一个拜访电话，或者是说我先跟人家对方建立联系，或在建立联系之前，或者在加微信之前，我其实已经搜过这个人的微博了，你知道吧。其实我觉得天蝎座有这种能力啊，甚至是像我这样的巨蟹也有某一种能力，就是你在找寻某些人的网络信息的时候，你是非常容易能找得到的。这一点其实说实话有一点恐怖，因为有些时候他们会在网上搜你的名字以外呢，他就莫名的知道了你的网名是吧，然后呢他可能就会搜你的这个网名找到你的微博、豆瓣、你的这个各种社交的平台上面你发布的一些信息。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他突然之间他就意识到，他说你看啊，我就一定会翻对方的微博，然后我会找到对方的喜好，同时再去跟对方去聊天，这样的话很容易打开话匣子。我也不会上来直接就说，哎，我知道你喜欢哪哪乐队，这就太 low 了对吧。肯定是第一开始的时候他就会去去渗透，哎，就说比如说我说我喜欢听音乐，比如说你喜欢五月天，那我可能就会开始说，我说哎呀，其实我还是一个比较怀旧的人，这样说没错吧应该不会被打吧。然后呢接着我就会开始讲说 哎，但是我就是喜欢的乐队，他也很久没有开演唱会了，我特别期待啊。其实可能今年就会开什么之类的，对吧？然后呢，这个时候大家再慢慢的就说，对方也说，哎呀，我也喜欢乐队，是吗？是吗？然后可能我还得先出来说出，我先说出来我喜欢的乐队，这样的话呢，对方就会觉得，哎，你看你跟我有共鸣，你不能说让他先说，让他先说就很有那种我好像顺着他的话说出来的感觉，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所以啊，这个没有所谓精湛不精湛的骗术，实际上很多时候都需要不断的去锻炼。但是呢，就是作为我们最善良的这种劳苦大众来说，你们一定要让他们多吃点亏啊，能把他们按在这个水里面，就千万不要让他们露出头来，不然的话被骗的几率很高啊。那么我们继续回来说，当时他就知道这个凯文和他的妈妈聊得很好，而且呢有一次是因为他好像离家出走了，反正他妈妈就从他的定位信息上来说是找不到他，他把定位信息关了，于是妈妈就非常的着急，而且呢跟凯文就聊了很多，两个人就好像心意互通，而且同一时间呢，这个两个人在进一步确认了这个所谓的这种关系哈、以后，凯文就向他的妈妈坦白了一件事情，就说啊，我其实是一个曾经服刑过的人，是吧？我曾经进过监狱，坐过牢，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再瞒你了。哎，看上去无比的真诚。我跟你说，就是这可能都是 CPU 的一种高级手段之一，就是你会发现他前期的时候吧，就一直让你觉得很有安全感，然后不管你想要去干什么，他都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让你有一种非常踏实的感觉，然后你就可以完全的放松下来，把你的一些个人的信息，一些重要的事情在不意间透露出去，或者是说他以试探的方式让你说了出来，之后的下一步就是不断的试探你的包容性，因为前面他已经包容你很多了嘛，你觉得哎呀，我真的很抱歉，我跟你讲这么多自己的私事儿，是吧？我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啊，让你感受到了，你会有一种愧疚感，善良的人都会这样。但是之后呢，对方会让你慢慢的自食其果的，让你把这种愧疚感一点点的全部都收进心里，或者是说释放出来，就你原本欠我的那些让你还回来。你不是说完了你的那些所谓的这个一些不堪的事情，或者是说一些负面的情绪，好，那我现在告诉你我的。但实际上这是不同的，这是非常不同的两件事情。有些时候 CPU 的高级手段，或者是说一个人在推脱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拿两个完全不相关的事情来作为比较。比如说我今天情绪不好了啊，我是因为我自己的事儿情绪不好了，那么我可能会跟对方说一下，然后说完之后我还是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了，这是一件事情。但是如果对方跟你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是那些我觉得这个是吧，我曾经坐过牢，我觉得这事儿就很大了，这基本上就是属于原则问题。那你可能之前告诉我的时候，我根本就不会跟你这种人交往，对吧？那你现在已经到这种程度了，那你能退缩吗？其实有些时候你会觉得我是没有办法退缩的，我就觉得我可以接受。但实际上你回过头来想一想这个事儿，你能不能接受？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所以就是不要被爱情蒙蔽了双眼，是吧？一定要想好是不是能接受啊！你不要因为你自己的良心，或者是说因为你的善良，你觉得你应该保持持续的善良，而忽略了这些点。其实这中间的一段小插曲哈，如果你单拿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它的内容啊并不是特别的重要，甚至是说跟现在寻找母亲的主线没有任何的关系。这就好像是哈中间平添出来的一段内容，但是呢它确实给你补充了一些信息。其实我觉得哈，在聊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想打断一下啊，虽然这个节奏其实已经慢下来了，但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桌面电影，或者是说这一部啊 Missing 里面它所透露出来的这些东西，会让别人有一种爽感。 这种爽感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像偷窥欲一样的，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发现了别人的一些信息，我是吧，我一下子黑进了别人的账号，然后我发现了他很多秘密，所以实际上打开这些秘密的时候，你就好像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你发现了无穷无尽的罪恶，但同时，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其实同时也是在干一件犯罪的事情，对吧？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里面其实不光要加上桌面电影这样的标签，同时也应该加入犯罪的标签。为什么大家喜欢看那个狂飙啊？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天天聊吗？因为黑社会大佬是主角呀，没有一个戏，国产的剧里面没有一个戏是黑社会大佬是男一的啊。为什么这个网上传说这个张译，对吧，就是不配合什么宣传之类的，张译很想演这个角色啊。安心这个角色有什么突破？安心只不过是给高启强做陪衬的人，对吧？哎，我们说远了，实际上就是说这部桌面电影里面，它除了让你有一种紧迫感，让你在不断的去挖掘新的信息的同时，它也让你满足了某一种偷窥欲。你在一个电脑屏幕前面，其实你看到了很多人的对话，看到了很多人的内心，你看到了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是吧？你还能监视所有，比如说你能看到不同的景点的这些景观的直播，你会看到这些人在那里做什么，只是说看不清他们说什么而已。甚至是你可以看到你们家门外的一些处境，然后你又随时可以叫别的人到现场去找你的这个一些想要的线索或者是证据，是吧？你看这满足了多少人的这种私欲，是吧？我坐在家里面只要一台电脑啊，只要有一个有钱的账户啊，所有的事情就都可以开动起来了。接着说啊，朱恩呢终于发现了母亲和这个 Kevin 在一个挂那个锁呀，那个锁是一个景点，那景点就是挂那种同心锁的那种桥啊，大家应该也都不陌生了，这种桥段经常在一些啊甜宠剧里面出现，这次是在一个惊悚剧里面出现了。那么当时他发现呢，在那个桥上两个人这个做了一个求婚的举动啊，凯文直接跪下来拿了戒指求婚了啊，他妈妈好像也答应了。当时这个朱恩看的就十分的崩溃，而且呢后来这个大使啊还是这个特工啊就给朱文又打了一个电话，然后跟他说现在有一个 bad news， 因为我们在现场看到有那个监控摄像头拍到说劫匪好像把你妈妈和 Kevin 给抢走了啊，而且呢这是一个匿名的信息来源，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信息来源是哪儿，但是别人给我发了，所以呢我现在把这个东西就给你，而且呢你妈妈的账户直接转到了第三方的匿名账户里面，也就是钱也被哎，就直接拿走了。哎，这个事情吧就感觉莫名其妙啊，而且呢就是他妈妈被劫的这个时间段哈、啊，好像应该人还在国内。然后呢他又看了一眼 Kevin 给他发的那个照片啊， Kevin 给他发的那个照片里面第一张他妈妈的那个脸坐在飞机上呢是只有头发没露脸的，后面呢他又开始找一些证据，逐渐逐渐发现了实际上 Kevin 全程拍的那个人就不是他的母亲，因为都没有露正脸，那个人只是过来演戏的，那个人不是别人，就是他之前在网上一直想找的那个 Bunny Cake。 所以从一开始他的母亲实际上就没上这个飞机， Kevin 呢就是跟这个 Bunny Cake 出去玩了。哎，我这个反转啊意想不到，这应该是在整个的剧集过程当中的第二条反转了。其实第一条反转就是关于 Kevin 有问题这一点吧，我们从朱恩的态度也可能会猜出来一些，因为他妈妈就是跟这个 Kevin 一起出去的，是吧？他又不喜欢 Kevin， 所以呢这个就比较明显。但是到了后面的时候，当你突然知道，哦，我以为的我母亲上飞机了，我母亲在西班牙被劫了，我在西班牙找了一溜够，是吧？最后结果我发现我妈根本没上飞机，哎，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转啊。所以呢，就是实际上他是在去这个机场的路上就被人拦了，这个时间只有三分钟。那他们走的时候到底是怎么走的呢？一定是跟有人 去串通的。那也就是说 Kevin 在此之前已经把他妈妈联合别人绑走了。当时 Kevin 走的时候，他曾经看过他们门厅的那个监视器里面有一个戴着鸭舌帽的司机，但是他没看清楚那个司机的脸，而且呢也找不到。所以呢，就是所以这个现在媒体呢就开始大肆的报道，因为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情嘛。然后呢，就说所有一切的这些事情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 Lin。 但是 Lin 啊，也就是这个 Kevin 和他的这个John 的母亲都失踪了，没有办法找到，于是乎又找了第三个人，就是这个事件里面的 Bunny Cake。Bunny Cake 在飞机上被抓到了之后呢，在警察问讯他了之后，把他放出来了。之后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是他跟记者去讲，他说 Kevin 呢跟他说这是一场真人秀啊。这个 Bunny Cake 就觉得自己完全被蒙蔽了，因为那个时候 Kevin 就给了他一些钱，让他改装改造型，然后呢让他上飞机，总之呢就扮演或走路啊，模仿一个人的样子，就原本就根本不是他的样子。当时记者也觉得哈，非常的不可思议。就是当时现场采访他，那主持人就问一句话，他说：“又没有摄像机，也没有剧组，你怎么就能觉得这事儿是真的呢？”然后 Bunny Cake 就不知道说什么，然后他当时就觉得说：“反正我就是觉得自己被骗了。”同时呢，在另外一个时间段，同时呢，记者扒出来了另外一个信息，他们突然发现，这个。John 的妈妈有一个隐藏的真实身份，因为呢，原本 John 的妈妈叫的那个名字，最后大家查一查去发现，哇，她原来用的不是这个名字，之前是，她有一个别的名字哈，就是说她隐藏了一个身份。于是乎，大家就在猜想说，这个女的是不是就是所有事情的始作俑者？这是这一次可能比较这一部电影里面比较大的第二重反转了。第一开始你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凯文干的，凯文在西班牙绑架了他的妈妈，对吧？但是突然之间呢，就是下一个反转点是你发现其实朱恩的妈妈压根就没上飞机。再后来呢，你又发现说朱恩的妈妈其实用的并不是他的真名，他有一个隐藏的真实身份，法院知道，但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别的办法去知道。所以就有人猜测说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朱恩的妈妈自己干的，自编自导自演。于是乎朱恩他们家门口每天都守着各种各样的记者，朱恩对这一切就完全都不知情。于是乎呢，朱恩就想办法黑进了他妈妈的谷歌账号。哎呀，这个猜密码这事儿要是这么简单哈，就是那咱们就不用干了，因为毕竟嘛，我觉得我自己的密码我有时都经常忘了，以后还猜不对，这就非常的尴尬。然后呢，我要回我的邮箱，可是我的邮箱呢，我有时也经常会换密码，然后也不太记着。总之呢，朱恩突然之间找到了一个能够安全说话的一个网站，还是一个 APP。这个就相当于跟暗网一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他所有的对话都是加密的，你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知道的。于是乎呢，就对方给June，就是给这个June的妈妈，反正他们两个人互相发这个信息啊，上面说的是你告诉June什么了，然后对方说什么都没告诉。于是乎他还登上了这个Kevin 的账号，然后给他妈妈的那个账号发信息，就说问你在家吗，你新号码是多少，我需要跟你打电话。然后呢找到了这个电话，结果呢这个朱永刚要拨过去的时候，发现对方是谁呢，对方是妈妈的朋友 Heather。 哎，奇了怪了啊，就是感觉，那也就是说现在有可能是不是说光妈妈自编自导，也有可能这个事情里面 Heather 才是最大的 boss。 我原本以为 Heather 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保姆，后来发现这个人不简单啊，是吧？然后呢，这个时候朱恩就觉得有危险，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知道我母亲的真实的状况和下落是什么。于是他带了 Apple Watch 出门啊，开了录像，去了 Heather 的办公室，使劲敲门，但是没有人开。屋子里面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发现。甚至是当他进入到 Heather 的办公室的时候，发现那个电脑系统自己在跑程序，在删除所有的记录。那一定是有人要毁尸灭迹。而且呢，就是桌上放了一些照片，照片呢是 Heather 的，然后照片上面还写着说，他说你会死。这样的话，最后June 在储物间里终于发现了 Heather 已经被人杀了。 尸检结果是说，这个 June 来之前，凶手等于刚把 Heather 杀了，他人就来了，就这么快啊。于是乎呢，就是可能大家都会怀疑说这是 Kevin 干的。Kevin 呢有一些不想被让大家知道的一些秘密，他现在直接销毁了。而 Heather 呢是被迫的啊 ，Heather 呢可能是有一些把柄在人身上，或者是说就是想要杀了他，胁迫他，所以呢 Heather 才会成为这个案件里面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人物。但是这个时候还有一件事儿，就是 Kevin。在西班牙的时候被人杀了，人在西班牙啊被强行杀了，这线索断了。你看这里面凡是跟 June 的母亲有关系的人，不管是 Heather 还是这个 Kevin 都已经死了，那你说还能有谁？那又回来了，就相当于这个母亲的悬疑，母亲的这个嫌疑还没有被完全的这个消灭掉，是吧？这个他这个母亲仍然生死未卜，甚至是说是不是一个在逃犯都很难讲。然后呢警察呢来到了朱文他们家里面啊，整个都搜查了一遍，然后呢也没发现什么问题。他又觉得自己在家里面呢也比较的不安全，所以呢他已经跟他朋友讲了，说我打算要这个去别的地方去住一段时间了，这个家里面也不能留了哈。但是就是他又发现了一些其他的线索了之后呢，他突然之间发现门口有一人压低了鸭舌帽过来找他，他也不敢出去，他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对方给打电话说是 Kevin 的朋友，然后结果后来他以为的坏人实际上是自己的爸爸。这应该是这个电影里面的最大的反转的第三点。前面其实那些都不算哈，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都是信息点断掉，对吧？他的反转点都坐在了第一啊，我觉得这个事情，Kevin是始作俑者，然后他在西班牙策划了一切，把他妈妈给绑架了，现在人不知道在哪儿，反正在西班牙。第二重反转是，他突然之间发现啊，跟 Kevin 去西班牙的压根儿就不是他的妈妈，是另外一个人，所以他妈妈不知道现在去哪儿了，这是第二重大的反转。然后呢，紧接着就是找这个 Bunny Cake 也好，然后找 Heather 也好，然后找这个 Kevin 也好，这些其实都不是说特别大，就是因为实际上所有的线索到最后就是断了。不知道了，没有了，然后嫌疑点重回到了母亲身上。然后第三个最大的转折点，我觉得就是在这儿，就是他突然之间发现啊，他以为的他小时候觉得他爸爸已经死了，但是他后来发现他爸现在站在他们家门口，然后这个他爸就说，我跟你讲，其实你妈妈骗了你，是吧？你妈妈原名叫 Sarah 啊，他就不叫那个前面那名，我也没记住哈。而你妈当年跟法官撒了谎，让你爸爸坐了牢，我就在那东汉姆那个监狱。所以后来朱润想起来了，就是说实际上Kevin 和他的妈妈走的时候有一 Uber 司机，那 Uber 司机就是他爸，只是他没有认出来而已。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正好朱润的朋友看到他好久没有回消息，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本来想接起电话，结果直接被他爸给拖走了。然后他爸爸就相当于把他跟他妈妈实际上关到了一个屋子里面啊，这个时候你才突然之间明白了，所有的事情都是朱恩他爸爸干的啊。朱恩他爸爸实际上贩毒啊，然后呢这个 Sarah 报警了，报警了之后呢，为了改名字，所以呢就是想重新生活，不想让这个他爸爸 James 找到，所以才这个就直接改名换姓了，然后又换了一个地方重新开始生活，家里原来那个老房子他们也不去了，是吧？然后呢这个时候没有想到说 James 还是找到了他。而且在此之前这个 Heather 是干嘛？ Heather 是一法官， Heather 是一个就是类似检察官那种，其实他就是一直在保护这个 Sarah 他们家的，保护他们母女的。虽然说一直觉得哦是他妈妈一个朋友，但是为什么你就感觉好像给保姆似的，什么事儿都爱管，是吧？法律的事儿也爱管，什么都爱管。所以我们回到片头里面，他其实安排了一个比较巧妙的点。第一开始说你以为所有的事情都是 June 在操作的，实际上开头是片头是 Joan 的妈妈 Sarah 把所有的这个父亲的那一块内容全部都剪掉了。为什么？这你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隐喻，剪掉了，我让你以为他死了，这个人不存在了，从此以后在我们生活当中消失了。我隐藏了一段秘密啊，我隐藏了一段录像，我没有告诉你真实的情况，因为反正孩子那个时候也小。For June 就是我把最美好的记忆都告诉你，都留给你了。Last family trip 就是我们最后一次出去旅行，出去旅行完了以后两口就掰了，是吧？妈妈又被绑了，然后呢这个又被打了，然后呢又发现，就是因为后面有一段录像是什么，是后来妈妈发现说不仅仅是这个 James 在吸毒，而且他贩毒，是吧？然后两个人就有一次非常激烈的争吵，于是当时 Sarah 就报了警，所以才让 James 入狱的。那所有的一切真相都已经展开了之后呢，哎，最后结果就是反正俩人吧，利用他们的这个强大的苹果系统，是吧，手机给大叔打电话，然后确认了家里面的位置，然后想报警的时候报不了，最后还是用什么得手机扔到老么远的一个边上，就是做那种录像了，所以远程啊叫了一个什么 Siri 啊，叫 Hey Siri。 哎，你看他是有啊，他是有反应的啊，有反应就行啊。所以呢就是最后还是 Siri 救了他们家，然后救了他们母女两个人啊，最后才解决了这个困境啊。甚至是当然后面还有一段激烈的这种打斗哈，我觉得我在这里面就不用跟大家做太多的赘述了。嗯，所以整体上面下来呢，这部电影里面其实有很多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一些点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那几重反转啊，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但是实际上就是我觉得它主线没有丢，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以前分析过的一些影片里面，我们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哈，包括比如说我们春节档里面的一些影片，它的就是一些不太能够形成故事线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些故事人物的任务丢失了，人物的初始目标和后面你要干的事情不一样，这个没什么差别。反正从头到尾都是他想把他的母亲解救出来，他想找他的妈妈。虽然中途其实他做了几个任务啊，但是呢他并没有明确的接近他的目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原本想得到的是 A 妈妈的线索，但是他最后得到的是什么？是 B， 是发现妈妈根本没上飞机。所以就是相当于前期做的很多的任务其实都是错误的，他给了你一个错误的引导，让你往那个方向走了，但是你最后发现哦，这是一个怎么讲，这是一个死胡同，你会发现他其实没有什么可走的地方了，你要再回来，你要重新倒回来然后再走原来的那条路。这就好像我们在选择人生的 A 面还是 B 面的时候，我选择了 B， 是吧？我走着走着发现哦 B 我走不通，但是我在 B 里面得到了一些信息，对于我继续回去走那个 A 的那条岔路口是有用的，是有用的。因为我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 Kevin 是一个什么人，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哦，那 Kevin 的嫌疑点很大，但我回去再找 A 的时候我会发现诶 Kevin 死了。哎呀，这个事情哈，惊为天人啊。总之就是这个戏里面到后面我其实已经开始也有一点点走神了。我经常最近被问到这个问题啊，其实那个保你平安也有一段啊，我也走了一段神，然后于是乎这个我的朋友就过来问我说，那个是不是因为某个某个原因你觉得后面有一点牵强。我说那怎么解释，这怎么解释都牵强哈、啊。有一些情境它还是需要在一个比较怎么讲呢，比较框定的一个线索，就是怎么这个我一直没有想到特别好的描述语，就是说你应该给他找一个更加直接的理由，这个理由是能够方便这个人，就是他做不了别的事儿，他只能干这件事儿啊，你就把他指到这样的一个胡同口里面，是吧，才可以。如果说他可以选 A 他可以选 B， 那么他最后选 B 实际上他是非常明显的这种倾向性的，是说你就是是观众能够看到你作为一个创作者的你的个人意图是什么样子，那样的情况下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或者特别严谨的一个故事剧情，只是这样而已。 而且有的时候呗，就是我觉得桌面电影里面让大家比较觉得有意思的哈，就是我觉得第一，它的悬念感还是挂得挺强的，它前期的这个悬念性非常的强，而且目标只给就是母亲失踪，是吧？前面他做了一些铺垫啊，这个铺垫时间并不是很长，我觉得这个是在合理的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的。然后另外一重呢，就是说他做了一些这个悬疑的这些成分啊，比如说这个父亲死了，或者是说父亲这个切断了，实际上他是前面都已经埋线了啊，前后的呼应做的也非常好。第二，我觉得这个桌面电影啊，有的时候它会给你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好像看人在玩游戏，只要它不是一个惊悚类型的电影，它永远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的时候，你就觉得这跟看人玩游戏一样。我只有一台电脑，我有一个互联网，我可以通向世界各地，我可以给这些人打电话。好，我现在就坐在家里面，我怎么才能在这个电脑端找到一个已经失踪了的人，而且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在哪儿失踪的，我就一点一点的在这里找线索，我就坐在家里面啊，这就跟那打游戏是一样的嘛，是吧？我今天玩一个吃鸡游戏，我想占领一个堡垒，我怎么才能占领，是吧？我在这个游戏里面我买枪，是吧？我跟人抢这个装备，是吧？我开始骑摩托车啊，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模拟的剧情，但是呢它让你在这过程当中完成一些任务，而且它的要素呢会非常多，因为如果它一旦这个慢下来以后呢，你会觉得它的节奏就变慢了，所以你会发现在这种桌面电影里面它打字节奏都特别快，啪啪啪啪啪，这字就打出来了，正常情况下可能普通人不一定能打得那么快，但是它一定要让你看见它任务栏里有多少条任务，因为它这里面有一个就是那个贴便利贴的那个东西啊，我到现在不会用那个，太羞耻了，谁回头教教我啊？就是反正有那便利贴的那个啊，我记得我好像用过啊，但是不太好使，我就没接着用。它贴那桌面上全都是那种便利贴，有很多的线索，它会随便拉出来一个线索，里面然后有一条写的什么凯文跟妈妈的关系，或者他们在像上一次在哪儿什么，就类似这种信息栏，然后甚至有一些信息它已经是抹掉的了，就是它已经用线划掉了。就这任务我做完了，那我们下一个任务是吧？大家以前有没有玩过那种解谜类的游戏啊？其实初始的比较古早那种解谜类的游戏都是这个样子的。你底下有一个列表，你有一个 list， 上面有好多东西啊，然后你需要在这个就是一片混乱的一个图里面找到这些东西，是吧？哎，这大概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呢，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当你盯着这个屏幕的时候，你只能跟着人家走。他让你去哪儿去哪儿，你中间也没有什么机会说我再停下来休息一下，我停下来休息一下我就觉得我可能错过了一些信息，虽然你最后发现有一些你错过的信息其实压根就没有用，这故事呢讲五分钟或者讲三分钟我也能讲完，就是第一开始妈妈失踪了，后来发现是吧，是爸爸干的是这个假死的爸爸哈，原本以为爸爸已经死了，结果发现爸爸压根还活着，只是坐了监狱，妈妈骗了他，这故事讲完了，就这么简单。但是它中间出现了多重的反转，而让你有这种强烈的紧迫感，而且它经常会给你对时间，它会跟你说哎48小时之内是吧，后来跟你说哎呀还有5个多小时是吧，然后后来发现啊有8家五金店要找，然后这个老头总给他打电话啊，我找到2家了，但是这2家都不是，后面又说啊还剩下2家是吧，我已经找了6家了，你不知道我买了多少个口香糖，我这一直在嚼是吧，就是他一步一步的让你一直有一种紧迫感，但是你最后这故事就跟你工作一样，你一天结束以后你累得臭死，你就想说我今天干了啥是吧，如果我不写工作日报啊，有些时候老板说今天写一工作日报你在那编，哎呀写不出来，哎呀其实今天就干了一件事，但是我忙了一天呀，那怎么办，拆分细项对吧，这个电影就是一个拆分细项的这么一个结果。最后一条啊，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这个片子里面最重要的看点就是它的反转会比较多一些啊。我们前面其实已经说过了啊，从最开始是吧，这个开始怀疑 Kevin， 后来发现母亲没有上飞机，后来发现母亲好像策划了一切，他改过名字是吧， 再后来突然发现啊，爸爸没死。其实当你说到爸爸没死的时候，这已经是最大的一个反转了。后面就已经怎么解脱那些东西吧，都是狗尾续貂。虽然说这些东西是必须要有的哈，如果它能够增加更多的精彩性，当然是更好看的。但是对于一个桌面电影来说，它也比较像是一个伪纪录片的这种形式，所以它不可能把这个镜头弄得很炫很刺激啊，它基本上都是那种偷拍角度，那手机扔老远的或者手表扔老远的是吧，你得喊它才行，它就只有那一个固定机位，它别的机位再出来就假了是吧，甚至观众都得说你这哪来的机位，对不对，这太奇怪了啊，大家都得挑毛病啊，所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哎，总之呢，我觉得这个电影呢整体来说还是有一定的看点啊。但是呢回过头来，就是 bug 其实也很多，我们没有追究的地方非常非常多。比如说前期的一个假任务哈，这个其实不直指主线的，但是我觉得就是逻辑上面也能过得去。另外一个就是 Kevin 在这里面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对吧？ Kevin 太弱了， Kevin 就是被人利用， Kevin 其实是在干别的，那他是怎么，他其实就是等于跟 June 的爸爸串通了嘛，对吧，就把 June 的妈妈等于是给绑走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 Kevin 还要继续去这个假装跟他的妈妈一起走上飞机，不让这个孩子发现，但这个孩子最终还是会发现的，所以你这几天干嘛了呢，对吧，你绑架来绑架去的，就是说这个如果你从反派的逻辑来导这个事情，那他早早的就应该也让这个女儿直接就给拉走绑走就得了，就没有这个必要说再多弄一个。好像当然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现在回想一下，也有可能当时本来 Kevin 是想说带着他们母女一起去出去旅游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计划就实施的非常容易了，对吧，那就俩母女一块绑走，就不会出现后面的事儿。但是如果说计划就是将俩母女一起绑走，但是其中有一个人没有去的情况下，那就是为了敷衍他，然后呢还得是不是这个又找一个女孩让那跟那女孩假装在西班牙玩两天，这就没有任何必要，对吧，还得花那份钱嗯，而且你如果查机票的信息的话，你会发现哇，那就对吧，那可能就他不是他上的飞机，对吧，那怎么就不能有一个记录了呢，怎么就不能找着呢，就这点事儿用着俩小时嘛，对吧，你这是怎么能这么跟着着急。反正还有就是 Kevin 干这件事情， Kevin 有什么好处， Kevin 没什么好处。而且在这过程当中，不管是 Heifer 也好还是那个特工也好，大家都在干嘛，对吧，你得质疑所有人的动机是什么，就这些人都不如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你们什么都查不到，你们这个能力哈太差啊，你不得不说。所以就是有一些逻辑实际上是不能深究的，你只能从主角的视角里面去看待整个故事，这可能某种程度上也是桌面电影的一种限制吧。然后大家就觉得说，你也不要觉得这是一件多么高智商的一个事儿啊，看看热闹也就得了，嗯，行吧，哎，反正我觉得这电影还是值得一看的哈。虽然我已经都剧透完了啊，我们标题里面，哎，我们别标题里面 show notes 里面会告诉你的哈，这个片子里面有剧透哈，如果不想看的可以这个先回去看电影然后再回来看片子。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听众现在已经都明白这个道理了，如果我没看这个电影我应该不会来听啊，但是你如果看完了你其实也不用听了啊，哎，总之这是一个悖论，嗯。Anyway, 行吧，今天就先这样吧。你可以在喜马拉雅、小宇宙、网易音乐、QQ 音乐以及泛用性播客 Podcast 收听我们节目，同时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重新聊电影，欢迎你及时跟我们做更多的这个互动，而且公众号上呢可能会不定期的更新一些新的影评，是一些我们不会在节目里面说到的，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联系吧。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You were staring at your bedroom wall with only ghosts beside you. Somewhere out where the wind was calling, I was on my way to find you.
I was on my way to find you. You were racing like a cannonball, in roller skates and sky blue, or in the backseat watching the slow rain fall, and I was on my way to find you. Gotta find out who I'm meant to be. I don't believe in destiny, but with every word you swear, all my beliefs start caving in, and I feel something about to change. Fire, bring the fall. I know I'll get my heart through. Got miles to go, but from the day I started crawling, I was on my way to find you. I was on my way to find you. I was on my way every day. I was on my way to find you.